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我是博翔，大家真的好久不见。只是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五月，我们建筑家已经默默的就停更了2个月了呢。那这段时间博翔去了哪里呢？其实在今年年初呢，我就开始了一段新的工作，所以一开始就还在熟悉新的公司、新的环境、新的人、新的同事，就觉得压力真的蛮大的，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开始懒惰起来。而且新公司工作量也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是每天回到家的时候，就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瘫在沙发上，然后就是看 Netflix， 什么时候不想做。哎、真的就默默的就存档都播完了，然后突然播完怎么办呢？也没有脑袋去想说什么新的主题，然后就这样就是一直这样搁置到现在。那最近这次呢重新开张了，然后又很开心，然后邀请到了一对很新的 podcaster， 你说他可以说很新的 podcaster 吗？好像你们今年也好一阵子哦。对，但是他们呢也是在做跟建筑城市相关的主题。那我们今天呢又想要聊一些比较玄的东西，所以就来邀请到这一对来到我们节目上，跟大家来聊聊今天的内容，就是时间中的空间中的时间。哇，刚刚这是 topic 就好玄啊。
那到底想讲什么？
对，听不懂他讲什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语坛人，就是逍遥跟慧威。
Hello Hello，
嗨，大家好。
你们要先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哪一位是慧威，哪一位是逍遥？
我是慧威。
我是逍遥。真的会搞错吗？
没有，就是因为刚刚我说慧威跟逍遥嘛，
都很中性。
你们就说 Hello Hello， 然后就大家会听不出来到底谁是谁。
很常就是自我介绍都忘记讲。
对，其实这跟我们名字有关系啦，因为他本名是逍遥奇。
对，
所以就逍遥。
OK，
然后本名是傅玉威。然后你把傅玉威念很快的话，会变成什么？
傅玉威。
对。
那种 freeway 之类的
，对。
其实我台语不太好，所以其实我不知道
会
不
会。我刚刚其实有发现，
对啊，很多话什么的。
所以嘛，对，然后这两位主持人呢，他们就是都市人啊，这个 podcast 节目的两位主持人。
嗯，那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
嗯，没错，
我们节目叫都市人啦。
嗯，
哪次不都是人？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关于人嘛，就是有人才有所有事情。那我们其实我们介绍都会引用那个 Woody Allen 的一句话。他说过说没有一个艺术比做城市更伟大，那我们认为就是城市它不只是政客的就是沉积，它更是我们生活的容器。所以其实我们节目谈的比较多都是从都市中
有一些生活发想，
对，生活的发想跟一些灵感，然后到建筑，因为我本身也是在建筑产业里面就是打滚
小螺丝
对，然后我们之前是都市计划系的啦，其实都跟我们学习背景有关系。
OK，
然后现在我算是进到公部门吧，所以又看到不一样的就是城市
操作空间的方式。
一个是所谓的甲方，一个是所谓的乙方。
被发现了。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啦。
对，所以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观点去讨论就是都市中的一些发生的事情。
嗯，
那如果大家想要开始去认识你们节目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入手的集数呢？
集数、哦、其实我们节目分成几个方向的主题啦，一个就是从刚刚提到跟就是对于生活中的灵感，然后这可能就像是我们有聊性别空间，
对，
就是像性别空间其实在都市中都有很多的空间主题，对，那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大家在平常生活的时候没有发现的，
嗯，
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跟建筑有关，像是我们有一系列的 program 系列，就是我们会单独聊一个program， 像我们有聊过什么？
我们聊过
图书馆还有聊过
厕所、
哦、厕所有聊过、嗯、对对对对，还有聊过什么？
博物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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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博物馆纪念碑有聊过、嗯、那就是我们就是从它的以前到现在都会聊过一次，然后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对于这些名词的定义，它不只存在于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方式，它其实它是有个本质在那边的，对，
是，那大家其实真的非常值得去追踪他们的 Instagram， 因为他们的图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用力。
对，会不会
越做越小力，因为发现没什么人在看。
不会的，大家可以支持一波，
可以去欣赏一下。
对，那就是在 IG 只要搜寻都市人啊，都可以搜寻到这个 IG 的专题。
对对对，
没错。那现在非常有趣哦，我之前想很好奇，想问你们， 为什么会开始想做 podcast？
莫忘初衷，你先讲吧。
我先讲吗？哦，因为我原本是有做一个棒球 podcast，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还蛮喜欢讲话的。
OK，
然后也觉得好像蛮适合跟慧维可以做一点就是辩论的，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蛮常就是在睡觉前就开始讲一些大道理。
天哪，好哈酷，
就是观点不一样。
睡觉前开始把那个图翻出来，没有，就发现我们两个观点蛮不一样的。
是，
然后我又觉得就是做 podcast 好像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再更增进自己想要规划或者是建筑里想要了解的东西，你可以去自己去查资料啊，然后自己去辩论啊，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东西好像蛮适合我们两个来做的。
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很爱讲话。最大的原因
想要一个出发管道啦。
原来是这样，可是蛮好的啊，就把那个平常说的话然后录到节目上给大家听。
对对对，就是可能想要对着麦克风讲话还比较多人听啦，比起对着空气讲话。
平常是只是会以为讲，但是一个人听了这样不太够。
都听腻了啦。
不太够。
因为我们之前还有想说，就是会不会把我们吵架内容直接录下来。直接变成一个系列。
没有，我们后来其实没有认真真吵架。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原本想说我们可以每一集都有这个 round one round two 的辩论，然后后来发现越来越平和，
越来越平和。
反正我们其实被磨掉了，
这么也蛮好的啊，就是顺便去磨合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对啊，
而且其实我们透过做节目也了解很多，就是我们平常是没有聊到的话题，
不会聊的东西。
对 对, 對，就是也会说，原来你这样想的，就是会有这种。看到不一样的另一面。
我相信是因为就是平常讨论的时候其实不会去讨论到这么深入的议题，而且或者是比如说像是你们刚刚提到的像厕所啊、公共空间啊、图书馆之类的，其实平常聊天的话你真的不会深深的探究背后的一些意义或者是它的发展的历史。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做节目起来其实也很有感触，就是说借由每一次跟每个不同的人谈话的时候，就对于建筑可能不同的面向有一些新的看法，然后觉得说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想，所以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
这应该也是你的初衷吧。
我的初衷哪里是
想得到吗？
我觉得有点遥远啊。那顺带一提，我们建筑家已经2周年了。
哇！你是有换第几季第几季这样吗？
我时不时都会换
啊。真的
这个技术其实没有什么道理，
就是一个好像又有一个新的动力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好像开始，就是觉得好像是一个结束，然后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感觉应该要进入第二季。
对，因为像是我的第三季就是算也可以说是2021年结束的时候就算是告一段落，所以2022年算是一个新的季度。那我原本有设定一些新的目标，然后看起来就是放水流这样，就跟每个人的过年的那个新年新希望一样嘛，对不对？就是刚开始一个第一个月说我要写这些目标，我全部要做完，然后就3月到了，你的目标完成几项，可能还要需要点时间，然后6月到了，你的目标完成几项，好算了，那个
明天就放弃了，
直接把2022划掉，2023。
必经的，必经的，
对，没错。但是我也希望说可以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了，就是只要我心有余力的时候，其实还是希望可以多多录音跟大家见面，在空中见面。那其实后续也会有多一些录音的计划，已经有排定了，
已经有定了，
有排定一些，
现在就要稍微透露一点，才不会到时候说，好吧，
因为就录音室已经敲下去了，所以就一定会录，
不能取消了，
对，不能取消，那个来宾也都敲好了，所以就是对，但是就不会是周更的方式了，所以就可能就还是一个比较随性，所以大家就是只要持续有在追踪我们建筑家的话，应该都可以掌握到最新的更新消息。好，那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吧。其实第四季我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之前讨论的是很具体的建筑的一些议题，比如说像是你们刚刚说到的像图书馆啊、集合住宅啊，或者一些办公室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具体，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已经算是有些概念的建筑的事项或者建筑的有形体的东西。但这因为之前有看了一本书了之后，就觉得说其实建筑我们在学的时候，其实老师们也会跟我们讨论一些很玄的概念嘛，比如说像时间啊、空间啊，就是这些很虚无缥缈的东西。
真的建筑会这样学是不是？问号一下。
你们是都市的，对不起。
没有，他有学建筑啊，我没有啦。
城乡所的。
哦，城乡所的。
他可以用一些比较批判的角度来批判
我。没有。
难怪很会吵架。
对啦对啦。
对，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第四季可以来聊这些这样子比较虚幻一点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把今天这一集呢定叫做时间中的空间中的时间。因为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绕口令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在做个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也算是在一个空间中去做设计嘛。
对，
但这其实无形之中其实也是设计的某一种时间的状态。 对，所以比如说像是你看怎么1980年代做的设计跟我们2022年做的设计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一些新的材料、新的工法、新的一些技术，所以会改变了一些建筑存在的形式。追根究底来说，当然就是住宅空间就是一个正方的盒子，但是肯定在某些很细微的东西上是有改变的。那甚至说可能像是我们近几年很常会谈到的，像是一些老旧空间的再利用，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广为人知的像是华山园区啦、松山烟厂啊等等的，甚至像是最近有像比如说我们去年做过的节目摄影中心，他们都是把一些老旧的建筑物重新去赋予它的一个新的功能。所以这种建筑物它其实 存在一种时代性，但那种时代性到底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然后我们要去怎么去感知这种时代性，我觉得是我们这一集可以来聊一下的东西。那但要开始这个主题，我们就可以来定义一下名词，
定义时间吗？
对，什么是时间？
大灾问的，
感觉要请爱因斯坦。
对，这应该就爱因斯坦定义出来。
而且我们可以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聊聊。对，那就要想说，会以为你怎么决定
时间？
时间这种东西，
时间就是金钱吧？
好像很有道理，
是吧？是吧？就是你现在租这个录音室一个小时多少钱？
不能说，就打折。
就一直是觉得，就是时间这件事情在现代已经被就是很制约化了。嗯，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嘛，但它很明显，它就是被人类定义出来的。因为我们有定义，我们有定义时间，才会有钟嘛。嗯，你才会有知道，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需要打卡，或是我们跟别人要约到几点吃饭什么的。那些事情其实都是很像，就是我们人类很刻意定义出来的啦。就是我们定义这个时间好像是要去规范时间，但其实在这个现代的过程中，好像我们被时间给支配了，就我们永远在赶这个时间，我八点半得起床。对，那可能以前人就是很像是说可能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才起床，或是春天的到的时候我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间的感知不太一样，变得很不自然。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时间比较像是我们定义的时间，或是说都市中或城市中的时间，而不是就是从可能从宇宙爆炸起初就有的那个时间。对，所以我们现在定义时间比较像是这样的东西，
听起来蛮批判的。
蛮批判的吧？
所以我其实蛮赞同的。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时间又必须要去依顺着就是国家或者是大环境去做制定的一套规则，就觉得说哎，好像像爸爸妈妈就会说啊，你就是应该早上七八点就应该起来，然后十点就该睡觉。但有些人就是夜猫子啊，尤其是我们那种都市人，我们那种做都社的或者是做建筑的，大家可能就是早上十二点才起床是常态，然后半夜三点睡觉是常态，甚至不睡觉是常态之类的。所以就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时间在走的这种方式。所以其实说时间它的存在其实是可以是很多不同的面向的。
对，
就是它可能是物理，它可能是一个地理环境上的时间。它可能说它是一个宇宙的时间，甚至像是我们所谓身体的时间，就是我们去怎么去感知
感受
这个时间。因为比如说像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录音室，它是一个没有对外窗户的。
对，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要如何去感知时间在流逝，是借由我们在说话这件事情吗？因为我们有说话，所以时间又在流逝，因为我们看不到外面嘛，所以我们无法感知到说哎，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这样子。那还是说我们是要从怎么样的方式去感知时间？
我想到好像我之前听那个老高他介绍时间，他说因为有意识我们才有时间。对，意识就是时间本身，因为当我们可能死亡之后时间就不存在，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意识了。对，这件事情蛮有趣，就像我们现在因为有意识才知道时间，但说不定我们聊了两个小时，我们出去结果才过一个小时也有可能。
对，就是很像是那个我们小时候看的故事嘛，就是那个有个海龟的故事，那叫什么狼啊，日本童话
桃太郎
啊，不是桃太郎啦，反正就是有一个人，
听起来像鬼故事。
没有，就是反正有一个日本童话，他就是说他就是救了只海龟，然后他就跟着那个海龟到了龙宫去了，然后就离开龙宫的时候，他给了他一个箱子，然后就他一打开之后啊，顿时变老人家这样子。对，
类似的故事好像挺多的，电影也蛮常用这个素材的，
已经用很烂的
感觉。所以就是说，其实就是他下去，他感觉说哎，只过了一天，但事实上他打开了箱子那一瞬间，他说他回到人间之后，他其实过了什么40年50年这样时间。所以时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嘛，就像你们刚刚提到的说爱因斯坦他说相对论之类的。像近几年电影也很多啊，像什么终极之战啊，或者像是最近 很流行的那个什么妈什么
妈
的多重宇宙。
他英文叫什么突然忘了，
突然忘记那个名字很有趣。
只是好像大家都在批判说他怎么翻成这个这样的自以为很幽默的名称。
没有，因为整部片的翻译好像都有被骂。
真的、
哦、对对对、
哦、那部片对了，它的英文名叫做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哦，
对，评价蛮高，大家如果有空
的话，
播出时间的时候应该还在院线上，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自己是排定这礼拜六要去看，
哦、你还没看，
还没看。但是因为我室友给他一个非常极高的评价，
真假的，
所以
我很怕这种片呢、欸，就会拉高你的
期待。
对，
所以就平常心啊，平常心就去看，
做什么事情都平常心，看电影也要。
对，就是你可能那个戴着那个眼镜下面要先贴一条黑条，把那个中文字幕遮住。
都听英文就好了，
就听英文，
去听英听啦。
对，因为大家对最批判就是他中文翻译，所以就是
其他应该都还 OK，
其他都应该还 OK。但是他里面其实谈到的就是最近很爱谈的就是多重宇宙的观念嘛，所以时间不一定是线性的，他其实可能在。可能在你做某个决定的时候它就出现了分歧，
就很多条线了，
它会变成很多条线嘛，所以像是比如说像是 Marvel 系列啊，或者像是刚刚提到的这一部妈的多重宇宙，其实都在讨论说就是这种时间分歧的议题，不只是就像是刚刚慧伟说的，就时间是个大灾问、
嗯、
但是我们要如何把这种时间的东西给体现在建筑上 面、
嗯、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建时间它跟一个体验是有关系的，
对，
那体验它其实就是会有一种所谓我自己理解上一段体验，它就会是有一段期间，那期间的英文、嗯、比如说这个 duration， 它比如说它是一段一个固定的时间去体验某件事情，那这段期间里面的这个时间呢，然后让你有这个体验，好像好像在绕口令。好，简单来说呢，就是这个 duration 的这个时间呢，它变成说它是一个序列性的，
嗯，
变成是说你先体验过了 A， 你开始体验过了 B， 你到了 C，、
哦、
对。所以它会有所谓的之前跟之后的关系、
嗯、
这其实就变成在我们在做可能建筑设计啊，或者是一些地景设计上的时候、嗯、其实就会有些类似的概念，比如说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常常在做设计的时候会去设计一条 path 嘛，
对，
我们都希望
先看到
这个人是从哪个门进去，然后在某个点上面看到什么东西。
对
对 对，所以变成说就是我们会希望说我们在做这条设计的时候，它其实会去设计一个路程，一个体验的过程，
一个故事这样，
一个故事的轴线上。那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台湾的建筑案例是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体现的？
我在想，因为毕竟建筑这个东西它就是空间嘛，我们是在操作空间、嗯、然后空间这件事情就是人必须去透过身体去经验的。
嗯，
那当然要经验的话就经验这个词本身就是定义在时间之上啦。
嗯，
就你得去经验 A 才能到 B 才能到 C， 因为你身体是一个动线的过程嘛。
是，
然后是想到那个林荫的那个叫什么越战纪念碑
哦、oh, okay,
啊、对对对对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疤痕嘛，一条线的疤痕、嗯、
是，
对，人们是从就是地顶上然后往下走，然后慢慢走到下面之后才会慢慢上来，所以其实它蛮特别的是你从上面，你的身体从上面走到下面的时候你会经过一段时间，
嗯，
然后走到下面的时候你又会被就是那个很高耸的墙，
嗯，
就好像你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是，
然后那个空间其实是回到过去那种就是可能就是那时候那个大屠杀的时候人们的那个历史，然后你再从那段历史走出来、嗯、它其实是某种程度是抽象上跟身体经验上的时间的价值。
你提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经典，
很经典。
那这个刚刚提到这林荫的这个越战纪念碑，它的位置是位在就是 Washington DC 吧，没记错的话、
啊、对对对的，
就是有那个像是埃及的那个方尖碑的那个位置、
啊、对对对，华盛顿纪念碑，
对，华盛顿纪念碑。然后因为大家应该看电影的话都会可能会看到，比如说像是蜘蛛人，这个对那个场景就有印象，它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水池，
嗯，
一端是那个 Lincoln Center， 就是它就是有那个巨大的林肯总统坐在一个像是那什么希腊神殿啊，这样子类似反正希腊还是罗马神殿、啊、不知道，但不要打我反正就是那个年代这样子，那种古典意那个古典样式的一个神殿里面的那种印象、嗯、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方尖碑，对，然后他是在这个长长的水池中间，他去做了一个像是我们注音的七
啊，对
对，七字形的，然后便是说你会从一端进去的时候、嗯、然后你的地形是慢慢的渐高，
慢慢
的，
对对对，
然后便是说这些在越战中逝去的人的名字就围绕在你的身旁，
对，
你的两侧就把你给包围，然后就是你越走的时候这些名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就是把你整个的遮住这样子，然后所以你在从然后到七的最中间的点的时候是最高的时候，就是完全被它包围，然后所以你在从另外一端走出来的时候地景又慢慢的降下来，然后就有种就是啊走出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确实它就是一个很深刻的体验，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深刻，我觉得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举例。那逍遥有没有想到什么案例呢？
我想的都不太像建筑、欸、
没关系，没关系，来说观看
都市中的空间。
我觉得刚刚提到说时间跟空间，我比较想到的是就是日落而息，
不是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就是觉得好像都市中的地景很多时候是你要看那个依着不同的时间点而做设计的，比较像是偏景观面的。
OK、嗯嗯、
对，但我现在也还没有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来。我比较想到说我们可能有时候去定义这个场所会用时间来定义，像是可能早上就是可能一早会有渔船进来，这时候港口会有不同的人、嗯、然后不同的时间点，然后不同活动，
是，
然后你可能到中午的时候开始会有市集，会有摊贩，然后这个市集可能又改变了这边的场所的使用方式，
是，
然后到最晚可能刚好九点十点大家要上班的时候，然后这边又回复一切的就是原本街道的样子。嗯，那这也好像到处都有这样的地方，可就是还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正在基隆，然后有一个卡玛丁鱼市。
Okay.
然后于是大概是两三点才出来，就是 大量的渔货进来，然后如果你要体验到那鱼市，你就是一定得熬夜到那个时候、
oh,
就两三点、
okay.
对对对，但是它一早是完全都是街道，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痕迹，然后顶多可能看到有点鱼鳞片这样子、
okay.
然后觉得蛮有趣，因为在这个场所它可能在不同的时序上会有不同的活动在这边进行。
嗯，
就是不算是一个建筑的案例，但是好像是在城市里面感受到空间的一个方式。
嗯，所以其实也真的是一种就是一种生活的记忆吧，生活的体验上可以去感知到时间不一样的一个都市中的空间、嗯、因为确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都市的环境里面嘛，所以知道如何去感知到整个都市的时间的流逝，其实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嗯，
那大家可能最直观上想到就是季节嘛，就是一年春夏秋冬，你可能就是看到行道树的叶子掉了，然后又重新变得丰满起来，
对对对，
就觉得说啊，原来一年又过了这样子，
好诗意哦，
好诗意，
一年又过了，
原来又过了，
我又长大了一岁呢。
嗯，对，但是这 我相信，就每个人对于都市中的空间，可能会对于某个时间点会特别特别的感触，这就让我想到说，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动画叫做《蓝色时期》。
哦，有看过忘了，
在 Netflix 上面，它是关于就是一个日本的高中生，然后他原本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的志向，然后有一天他接触到了美术，然后他就觉得，然后突然间发现说他自己对美术真的超热爱这样子。那、哦、他第一集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点让我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他第一次认真的想作画的时候，然后他画的是就是清晨的新宿街头、
嗯、
都市的风景，
新宿风景，对对 对, 對，然后它是完完全全就是用蓝色，然后它就尝试用不同的颜色的叠加，比如说什么红色加紫色啊、嗯、因为就可以凑着蓝色嘛，但是它因为不同的红色跟紫色的比例可能会叠出一个不一样的蓝色的层次，然后去把这样子的层次去把它创造出它想象中记忆中的新宿的街头。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体验其实应该对很多人在可能台北啊或者是各个城市中生活中应该都有 那一个 moment 是觉得说啊，这个城市的景色是很美的、
嗯、
那就变成那个 moment
很红色的感觉，
对对对对，或者说比如说像是台风来之前就是整个城市被染上了橘色或紫色的时候、嗯、对，就变成说可能会有 那个时间点是觉得很魔幻的，所以这个时间性其实就很有趣。那回馈到我们在做建筑设计或者在做一些都市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我们就会常常在思考吧，就是如何在一栋建筑物上面去呈现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时间性。对，那很常在面临到的案例的话，我们可能会去选用一些比较特定的材质或工法，
嗯，
或者是说我们在可能像最近比较常遇到的课题，可能是所谓的怎么要如何去与旧建筑物共存这样子的议题，因为就是变成说旧的东西我们希望说它可以去就好像在固定在那个时间点上面，它都不要再动了，对，但是我们但是因为它的机能又不符合我们现代人所需要去使用的，像常见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像松烟也好，它原本就是一个烟厂，但是它现在变成一个展演的空间，那肯定它的空间上一定是有某一些需要去调整或者是适应的，或者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摄影中心，它原本是一个办公室，那它现在变成一个美术馆，因为说它 很肯定是在空间上或者是在一些机能上，当时候没有空调，当时候没有那可能它的排水系统可能是比较旧式的、
嗯、
那如何去适应到我们新的所需要的机能的时候，那其实都变成是建筑师或者是像是很多这种设计参与者可能会面临到的课题。
嗯，
那你自己有没有对于这种所谓的修旧如旧或修旧如新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种方面比较像是就是类似历史建物或古迹的状态，然后它其实本身就很具时间性，因为它就是一个过去的东西嘛。那过去到就是过去的东西，它其实在我们现在它就是一个时间性的累加，那它就会有故事可以说这样子。那就像你刚刚提的几个案例，就是它把过去的空间加上我们现在的需求合并在一起，那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去让我们体验这些空间。那我刚想的是比较多类似纪念碑的建筑，
是，
对，因为纪念碑其实它也是很强烈的感，就是表现出这种状态，不管是就是大家都知道中正纪念堂，或是像就是各种纪念碑的，它都是就是累加就是过去的记忆跟经验，然后到现在它是呈现一个就是时间性很强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他你刚刚提到的纪念碑，它除了时间性很强的点，其实不只是它的可能造型，它可能是也是有所谓意识的关系存在，
有主观的意识，
主观的意识就是我们对于可能熟知的那段历史，或者是对于某个东西它有一个强烈 的印象。比如说像是我们最近很热门讨论的嘛，就是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要不要把雕像给移走嘛，或者说那个要如何去拆除它的那个权威性的象征。 对
它是有个历史事件，
对，它是有个历史事件，所以大家对于那个环境，对于所以它是有一个被扣住的那种时间的点存在的。所以我觉得它一个空间，像这种场，所谓的场域好了，这样的一个场域，它的时间性的存在其实不只是它的建造的年代啊，或者是说它的建筑物的造型，它甚至是就是我们自己人赋予这个场域的这种意识的状态，
一个集体记忆的，
对，一个集体记忆的存在，其实都会加强它的时间性，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空间它其实就是属于可能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啊，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性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其实都市中这些空间才有办法让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可以去记住一个城市啊。对，就像如果我们今天的东西都是新的，它都没有任何故事或时间性的话，它其实就很像空白的一张白纸。就其实我们会失去在这个都市中的一个定位，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
是，
对。那当今天如果像台北市，我就觉得做得蛮好，它有保存很多过去的一些历史空间，像刚提到松荫或中正纪念堂这类都是。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城市是从哪里来的。对，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知道我们自己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
我觉得这是我们近几年台湾开始就是年轻人啊，或者是像都市的设计参与者开始意识到的一个优点啊，也就是在做的一些我觉得是正向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去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比较知道我们自己所谓的台湾人是谁了。就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摸索，就是我们什么是我们是谁，我们属于什么样的历史。对，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大熔炉吧。对，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段历史，所以我们一直都很 confused，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呈现所谓的台湾人或者台湾情感这件事情。对，所以现在反而是现在的开始把这些历史东西给留下来之后，我们开始好像比较有根基在了，就是可以带到说比如说像台南，它可能是 这几年因为疫情大家飞不出去的时候，变成台湾可能大家最喜欢去的城市之一。就是因为它留存了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属于可能日治时期的建筑物，或者是之前的建筑物，然后或者是它是整个街道的氛围，所以当然大家觉得说哎，去那个城市的时候很有回家的感觉。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去台南的关系。那对于城市的时间性的话，你觉得要如何去保存呢？或者是说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在比如说像台北好，他可能说台北觉得说哎，走在信义区的街头就很2022，但是你可能走在欧洲的街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这个城市就很有历史感，很有时间性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刚刚在想的是一般的就是不像是我们规划设计者会去在意这件事情吗？就是有历史这件事情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很乐见，但是会不会像是很多人去松荫，他只觉得它是一个展览的空间，
是
就没有意识到说它是一个旧厂房，然后没有想要去了解它的故事。
是，
对，我刚刚只在想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要强调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才会让就是大家可能集体的城市的居民都会有感 提出一个很难的问题。
感觉应该有蛮多话要说，因为我们刚讲的保存都是用讲的，但是城乡所是用做的，这不一样。
想讲
对，就变成说，因为像你们城乡所，就我所知的话，你们是会很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实际的行动，去捍卫某些可能像是一些历史建筑物或者历史的场域被保存，可以保存下来。比如说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比如说蟾蜍山，
对
宝藏岩，
宝藏岩
之类的。那有没有跟我分享看看，就是从你们城乡所的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要去保存这些场址？
其实蛮多时候保存只是一个手段，就是就像宝藏岩，它其实是我们想要在乎的是居民的居住权利，
是
对，所以其实它会打着就是文化资产或者是历史建筑这样的方法去保存，只是一个方，就是一个手段。如果你想要说，那我们要让这边的居民有居住权利，然后我们想要提升他们生活品质，可能在一般的政府的眼中不是那么的。就是积极，他会觉得说，那我另外帮你找一个地方住就好。但其实它更深层的意义是，你居住在那边，你保留出来的那个生活样态，你在那边累积的故事，但这个东西你很难把它量化，或很难把它变成一个壳，所以这只能打说我们要把它变成文化资产这个方式。就是他其实内部是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很多类似的案例其实都是以人为出发，
最重要的还是人。
最重要还是人啊，真的
哪次不都是
打广告
你置入的好顺手
而且我刚才想一个问题是说，那只就是让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些建筑可能是非常重要，因为是一个基底嘛，一个历史的运底这样，但是有没有指向未来的建筑也会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呢？就像如果是就走在信义区这种比较现代化的都市景观里，会不会有什么很积极的指向未来的好的模范呢？不管是建筑或景观，
指向未来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可能熟知，可能就像台北101吧，
指向天上的。
对，其实当然是有一段禁足的时代嘛，大家都想要去就是盖得越来越高，
对，
去展现说我们的国力很强，我们有最高的技术可以去盖这么高的大楼，所以就让给很多人一种就是未来性，那种时代性。因为像是比如说像东京他们盖晴空塔，然后但他们也会觉得说是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它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塔状建筑物，然后就是树立在东京的城市的街头这样子。
但像这种就是比较指向未来的建筑或空间，它真的是跟就是比较代表过去的脉络的建筑或空间，它是完全冲突的嘛？
对，我有点想是这个方面。
对，我刚想说就是因为我可能没办法那么深的体会说那些历史建筑或那些空间的一个意义，但其实对就是建筑师来说或是对设计者来讲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设计的材料。
是，
那既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材料的话，我的看法比较会像是我怎么去利用它，就是利用它创造出一个更有趣的建筑或空间。
是，
那如果当今天你把它全部拆掉的话，你重新盖一个，那你就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发挥创意的机会啦。对，那当今天如果你把这样的空间去很好的去融合，不管是现今的 program 或是建筑的不管是材料或什么的，那它就是一个它会是一个新旧共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这样子。
是，这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是比如像是巴黎的凯旋门好了，巴黎凯旋门一定可以代表就是旧时代嘛，就是19世纪这样子，但是他们因为城市的发展就是不断的扩大之后，他们也发展一个新的区，所以他们在那个区盖了一个新凯旋门，类似的形状，但是他们用新的工法，然后去新的一个样态、新的尺度，然后他们
形式类似，
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可以达到一个呼应，是把它让这两个新的区跟旧的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好像是紧密的扣在一起的，他们不会变成说就是新区就新区，旧区就旧区这样子。所以就从都市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是还是有很多的手法，就是你希望说旧城区就维持在你那个可能17、18世纪那时候的状态，但是你又必须要城市一定会扩张嘛，人会不断的成长增加，一定会需要新的居住空间，然后就变成说慢慢的外移之后，如何去让整个大区域新区旧区是 某种保持的是一种就是紧扣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难的课题的。所以变成说
并存嘛，
对对，并存，然后它不会是一种敌意的状态，因为像很多时候像美国他们某些城市他们的新区旧区就会变成是一种
两个世界，
对，就像是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有做过他们所谓的 Meatpacking District 的一个就是研究报告这样子。然后 Meatpacking District 就是他们现在大家广为人知的那个 Highline 存在的区域，那边它其实就跟他们金融街非常非常近，隔一条街而已，他们基本上就在旁边。但是金融街那边就是光鲜亮丽啊，高楼大厦啊，像双子星那时候还在的时候，哇，就是那边就是哇，政商名流存在区域。但旁在一条街之隔的 Meatpacking District 那边，因为它原本是工厂，然后所以那边说反而就变得都是一些 ghettos 啊，一些乞丐啊，然后那些比较穷的人去居住在那个区域里面，他们其实就不是一个并存的状态。所以当时候那时候 Highline 被提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希望说在这个旧的区域里面用旧的元素去创造出一个新的活水，然后去把这个旧的区域给活络起来。嗯，对。但是这个活络起来就当然又牵扯到很多什么市神化啊之类的议题。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抛开这来讲的话，就是说如何让一个新区跟旧区是有办法缝合起来，然后是一个可以共融的状态的话，其实对于不管是像是都市的管理者或者设计者来说，其实都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嗯嗯，因为像是比如说像好拿以台湾台南为例好了，你觉得台南的美术馆艺馆跟二馆他们有很共融吗？我相信没有吧。但是艺馆的扩建我觉得是还蛮好的，大家有印象吗？那是史昭荣建筑师所做的执行的案子。那他原本的艺馆他其实就是一个日本的好像是警察局吧，
对，
好像警察局，对对对，
红红的那一栋，
对对对，红红的砖的红砖那一栋。那他后面他其实做了一个扩建，那他其实是跟原本的警察局是有点脱开的状态，那中间的原脱开的空间是用玻璃，就是那种比较虚的空间去把它给连接起来。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手法，但是就是怎么样让这个新的扩充出来的空间跟原本旧的空间是可以是一个 cohesive， 就是比较整合然后不冲突状态去并存在一起，其实这也是非常考验就是设计者的能力啦，我觉得
比较友善的做法。
对对对对，就变成说让新的空间是比较隐藏起来的，嗯，对，反而是去彰显原本就是旧的空间它的建筑的语汇跟特色。嗯，对，
二馆就是
张牙舞爪。
我想说我还不敢讲，
就是我就是新的。
对，他就是我就是新的，
指向未来，
大家都会先去逛二馆啦。忘记一馆的存在了。
对，这是实话没错。所以就是像是比如说像是假设对我来说的话，我自己就觉得美术馆二馆它其实就是有一种比较偏向是网红建筑物这样子的存在。哦，对，
网红建筑物，
嗯，网红会去打卡，
就大家
都拍照，
大家拍照，就哦，那个光好美，就是说那个它有一个很大面的白墙嘛，然后就光这样洒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啊，那边怎么拍都美之类的。
所以网红建筑物的定义就是大家会去打卡。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啊，
是这样，
是就是像比如说像是之前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 The Vessel 嘛，就是那个旋转楼梯，那个是谁啊 ？Hathaway 设计的那一个，在
纽约
Highline 那附近。对，都是楼梯，
对对对，
一个观景台，对。那大家去那边的意义是什么？它其实没有机能啊，它其实机能是唯一一个就是观景台，嗯，对，大家去那边是拍照，对，所以它就是变成说就是一种网红式的建筑的存在。那其实跟我们之前对于建筑的概念其实就会有一种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对于建筑，大家就觉得说盖完之后它就必须存在个30年50年，它是一个很长时间会存在的东西，嗯。但网红建筑它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哎，红了，可能一几个月，大家拍完照片，然后就啊，好了，就这样算了，这样子，大家就可能就不会意识到它了。像是比如说，像之前嘉义不是想盖很多有的没有的那种什么
玻璃高跟鞋，
高跟鞋，对，那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种网红建筑啊，对。
但好像明星建筑师他所盖出来的，某种程度都会变成网红建筑，因为他就是比较有名，大家就会去打卡。
是，
但像你刚提到的，就是那个高跟鞋，跟可能跟那个 The Vessel， 我觉得它的状态是很不一样，因为高跟鞋它就是一个纯粹就是要吸引大家来打卡的，
是是是，
它是纯粹没有任何脉络，或就是它脉络很弱，或是它的设计感也很弱，
是。
但是像 The Vessel， 它可能有自己就是那个建筑师那个艺术家的美学，还有它的设计逻辑，像可能那个台南二馆，它也是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不管今天有没有人打卡，它都还是一栋好建筑。嗯嗯，对，就像是那个库拉斯在士林的那个
皮蛋豆腐，
对，皮蛋豆腐
非议。
对，不管是他觉得他很丑去打卡，或是今天大家没有觉得他很丑，也没有人打卡，但他还是一栋很好的建筑。不管从 programming 的上面，或是形式的上面，它都是一栋好建筑。但 不管就是刚提的高跟鞋教堂、嗯、或是一些 有的没的的那个教堂。
你怎么这样子啊，搞不好高跟鞋教堂也是好建筑、
啊、他有啊，他有脉络，他脉络就是因为那边当地有很多那个乌角兵。
对啊，是啊，人家也是有脉络的。
有脉络，但是就是就他的深度，就他的设计层面来说就是会弱很多、
嗯、对于你来说就觉得这种 这类型的建筑物就比较不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很久嘛，所以它的时间性可能就是比较短暂的，
比较短暂，或是说很没有必要。其实这种类型我觉得很像彩绘建村这种东西啦。
对,、啊、
对，或是像很多网红咖啡厅，它就真的只需要你来打一次卡就好，
就是一个话题性的炒作嘛。
对对对、嗯、这件事有人说过，说这种类型就是希望100万的人来过一次，但是有些建筑就真的是你一个人会去100万次，那个状态就是完全不一样、
嗯、哦。
对，
从这句话来解读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做建筑设计的时候其实都会希望说，或者在做一个城市设计的时候其实都会希望说呈现出某一种永恒性的存在，就希望说这东西它可以就是 last forever。 就比如说像是我们大家对于可能古希腊古罗马他们的某一些建筑物、嗯、它就是希望说它持续屹立在那边，去证明说这个时代是存在过的。
嗯，
对，像是比如说我们也会一直去做一些考古啊挖掘啊，
嗯，
就是为去证明说某个时代或是某个时间点是存在过的。
嗯，像你刚提方尖碑或金字塔都是这样的理由、嗯、
是是是。
对，是不是其实建筑是 一种就是可以去承载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嗯、
很重要的材料。
是，
因为你今天好像没办法用任何一个东西去跨越这么多时间。对，所以可能建筑这方面的这样的材料其实是很重要的元素。
是，那如果你两回想起来的话，你觉得就是如果要讨论说一个建筑物的时间性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案例是可以提出来分享的？
建筑的时间性，
嗯，
就像金字塔吗？
但是就是能呈现出这个时间，就呈现时间性的这种建筑的作品。像我自己想到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 John Soane House 在英国伦敦，
嗯，
就是那个嗯，反正中文我就忘记了。他其实就是一个就是 John Soane， 就是 Sir John Soane 他的故居，爵士的故居、嗯、然后他在做这个栋房子的设计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趣，他同时整合了就是办公室、
嗯、
居住然后跟艺术收藏品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他就是他用三间大家常见的那种英式的那种建筑排那种长形的那种街屋、
嗯、
然后他们把它里面去重新做了一个改造，然后所以他在他的后面去做了一个像是就是 Monument Court 遗址庭院这样的存在、嗯、然后在那个 Court 里面呢，他其实就是去收集非常非常多的艺术品，不管是真品或者是就石膏的仿制品也好，然后就是布满了整个空间里面。所以就是你走到那个 Court 去的时候，你其实就会觉得说时间在那边是暂停的，
嗯，
它呈现出了一种就是古代的那种感觉，
嗯，
不管是可能它的光线的设计也好、嗯、或者整个空间的氛围，或者是它展出的那些艺术品也好，
复古这样、
嗯、就是一种就是呈现出了就是哦，这些文物它曾经各自都代表了某个时代或某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它们被积在这个空间之中，它是一个很魔幻的空间，就它可能同时存在着十七十八世纪的一些油画、啊嗯、或者一些建筑的一些饰品，那同时它又存在着古埃及的那种石棺，
嗯，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多时间点堆叠出来的一个空间性，所以它其实你光是一个小小的庭院，但是你就可以在那个庭院中绕非常非常久，因为就是每个东西都好值得看。
这么一说，其实博物馆就是很去时间性的一个 program， 对不对？
嗯，
因为它其实就是各种不同时代的东西在那边，历史博物馆这件事情
是 是，
你可能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哦，我身处在新石器，那你可能走几步路你就到旧石器时代，
嗯，
那殊不知那中间可能隔几十年。后来我想到有一个 program 也蛮能呈现时间性，就是车站，
是
因为车站本身就是被时间支配的一个空间嘛，
哦、OK，
你所有时间都是所有运作都是依照那个时间，包括那边的车、
嗯、
那边的人，对，都是依照那个时钟去定义下来的。
嗯，是。那逍遥呢？
我现在想的差不多，机场之类
的，机场嘛，都交通类建筑。
机场你应该很熟吧？
哦，我蛮熟的。
嗯，我想到比较多，想就是偏街道，
是是是，
像台南的地下道跟应该是高架桥，我觉得都蛮有历史性的，嗯、因为它台南其实很多圆环嘛，然后很多圆环其实现在都面临就是要改建，或者是圆环拆掉之后路要拉直啊，然后或者是很多个像是 当初为了要让铁道通过而建的高架车道、嗯、现在也是因为可能铁路要地下化它就渐渐会不见、嗯、对我来讲那个整个车道的建造的过程以及它为什么会消失都像是一个很有时间走的从生到死的过程、嗯、就像我之前论文写天桥也是一个就是它的生是因为我们要让就是车子跑快一点、嗯、但它现在又要就是它又不复存在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很多平面可以让大家走的斑马线、
哦、
所以它就是马上在都市中就是一个很快速的生命历程、嗯、所以你看到一个天桥在你面前到它消失其实是有可能人的一生中会经历的、
嗯、哦哎、欸，这个点很有趣，我没有想过哎、欸，
嗯
嗯，就天桥确实就跟前几年像是那个台北的那个圆环，用新年的七天的时间把它拆掉的那一个，
嗯、对，很多桥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怎么24小时、48小时，
对，就是大家就是确实是为了去符合那个汽车盛行的年代的时候，然后去盖出了这一些就是去高承载量的东西，不管是高架桥给人走的，或是给车走的也好，
嗯、是，
但是因为是。现在的时代或者现在人的观念跟一些行为已经改变了、
嗯、
对这样的东西改就 被拆掉了
嗯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那个光华商场你刚刚讲到天桥我以为你要提的是天桥上的魔术师
吗而且他们那部片强调的就是消失的才真的存在这件事情
对
其实就很具时间性
是是是
对因为不管是纪念碑或什么我们都是在纪念消失的东西
是
然后让它可以一直存在到现在到未来这样子
对这就让我想到说就是果戈里他一个俄国 的作家他其实有提过一个概念他说建筑是时代的纪念碑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建筑作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本身就 represent 就是一个代表什么某个时代嘛对所以就确实就是其实建筑就可以更广的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都市就是我们大家看到台北的都市的可能某个街区或者是说我们出欧洲我们去欧洲玩去美国玩我们去某个地方的时候去看到那个街区就觉得说哦它是某个时代的产物，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想一下，它就代表的是某个时间点或者历史曾经存在在那边。因为像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那个叫什么，突然间忘记那边叫什么名字了 ，New Jersey，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 那大家很多人很喜欢去 New Jersey， 就是因为它那边保存了很好的，
是哦，
就是那个历史街区的样貌，因为那边有非常多的女巫文化。
哦、真的比较少听到
对因为之前有去美国的时候稍微学一些美国的建筑历史他们就会特别提到那一段、嗯、对还蛮有趣的所以他们就是那边就是到至今都还保存着女巫文化、哦、就很有趣对
女巫文化有什么对应的相对的建筑吗
还是很多地下室什么什么
对啊
他其实那个
一些文物之类的
就是那个我们自己曾经流行过的就是那个线圈绑成的那个娃娃
巫毒娃娃
哦
那其实就是女巫文化的产物
哦
是带印出来的东西因为他就会对他下蛊嘛拿针刺他
这样所以 New Jersey 会买得到巫毒娃娃这样
曾经台湾很流行啊
他
人手一只
我们国小的时候嘛
顿时间透露出来
的年纪
、欸、这也是一种时间性
对
除此之外呢还要想到些什么
那感觉好像什么东西都是跟时间有关系
会有人就是做建筑但是不是要指向永恒的吗他就觉得哦，我这建筑大概30年差不多这样
我觉得这个很难呢除非说你做的是一个临时性的建筑物它可能就是因为某种展览或者某种活动而出现的东西对所以它可能就是真的就是短暂的出现在那边哎，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前阵子在台南有一个那个反正它就是一个马戏团的活动对所以他们因为大家想到马戏团就一定会有那个很大的那种帐篷的东西嘛它就是因为那个时间点办了这样子活动所以这种建筑物存在、
哦、
然后只要活动一结束了那边就又回归是个 草原这样
其实我还蛮迷恋这种感觉
我感觉是现代人因为太快速所以会蛮迷恋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像是我们之前节目中有提到就是性的都市主义类似这一种、
哦、对
Parking Day 之类的、嗯、就是你可以快速的将你的都市场景换成另外一种
哦，
然后时间过了就没了
是是是
然后这跟就是不同时代的人的对于就是时间的定义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像我们刚说一些追求永恒的建筑可能都是比较久以前的事情
是
但现代人就出现不管是网红式的建筑或是像刚提到可能像空间装置这样的东西它都是 for 一些活动或一些就是什么音乐季啊之类的祭典对然后 好像是有点像之前就是很常在讲的那个不在乎
天长地 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是是是，
对，好像是我们现在人越来越追求这种很快速 的东西，
是，
就觉得我们就是生命这么短暂嘛，那我们真的只要经历过就是算是真的永恒了，它不用去真的存在永恒。然后又回到很像就是回到那个天堂上模式在讲的，就是我们真的失去一件事情之后，它记在你的心里，那那件事情也是代表永恒这样子。
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例子，跟你刚刚讲无关。就是新北市政府前不是有一棵竹笋吗？然后那个就是
圣诞树
那个是、哦、对，然后我们都叫它竹笋。
是，
那我想说竹笋为什么一直要在那里？明明圣诞节已经过，然后耶诞城也全部的装饰都拆下，但竹笋一直在那。
欸，它还在啊？
它
还
是在，
但看起来不像圣诞树。
对，我想说，所以它是一个就是保留在那边的圣诞节的气氛的唯一的支柱嘛。
所以它365天
都可以当竹笋，
都是竹笋，只有其中10天是圣诞树。
讲那个奇怪的例子。
很有趣，很有趣。对，所以确实时间、建筑、都市一路的脉络，其实就是很多可能很多很多的片段，然后组合起来，其实对于每个人的体感都是不太一样的嘛。这样的概念其实就让我可以总结了一下。梅洛庞蒂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时间并非真实的过程，也非我能满意记录的实际的阶梯，时间乃是由我和东西的关系而产生。且让我们不要说时间是意识的资料，让我们说意识组成的时间，其实又好像又回扣到我们最一开始，就是到底时间是什么。时间会存在，其实很多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意识嘛，对，是因为我们整体人类有意识，所以有了时间。
对，
然后我们后者去帮前者去 编写了他这些每个时间点的故事，所以才会有了历史。对，所以当如果没有了后者，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人类消亡之后，那我们这段时间其实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其实就可能就不存在了，对不对？就像是那个，你有没有看那个吗？永恒族
啊，永恒族，
有啊，
你是Marvel迷吗？
我是电影迷，什么电影都看。对啊，所以是对于神族来说，我们人类其实就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存在嘛。
对，真的是一点而已，一条线上的一点。
所以他到最后面其实就在说，他就问 Cersei 说，到底人类是有什么特别的，让我来仔细看看再做出最后的决断嘛，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你们就是永恒族执行任务这么多，可能这么多世代，去了那么多星球，然后可能消灭了很多星球，那为什么要保存地球？
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回答。还有就是说，因为人类是有，就是人生是有限，所以才有趣之类的。感觉应该要带出这个回答了，不然就把人类消灭，那把剧演下去了。
但我相信，是做建筑的人应该都很某种层面上都正向的啦。我们都是希望说，整个台湾或者是整个世界上的建筑是迈向一个更好更进步的方向去做，不然应该不会留在建筑产业。
是还抱有一点希望。
是啊是啊。好，那在节目的最后，要不要来再次跟大家宣传一下你们的节目呢？
我们节目是叫做都市人啦。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是希望可以两周更吗？
尽量可以两周更一次啦。
然后内容蛮多元啊，只要跟都市，然后跟人，然后跟有时候是聊一点有就是比较议题性的东西，然后有新闻快报，
对，
然后我们的 IG 是 Urban Humanize， 找都市人啦就找得到了。
欢迎到我们 IG 看一下我们做的美图，
对，
真的很美，真的很美。
谢谢。
当时候他们刚推出的时候，我就被他们的 IG 的图给就吸引到，我就注意到说，哦，有一些新的新活水加入。
很感谢就是翔仔有发现我们。
对啊，
我如此之小。
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大家做的建筑或都市议题其实都很需要伙伴。
这个 Podcast 真的圈子很小。
对啊，不是很好做，因为听众也相对数比较小数。
真的，
大家是想赚钱，就是想去听古埃。
我上班的时候也都在听那些
有赚钱的节目，台通之类的。我竟然穿台通的衣服，
哇，玻璃板。
没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聊成那个样子。
对，不会啦，我们就慢慢进步，一定可以的。
okay,
对，
好，每一季要定个目标，今天的就积极的
自己的结尾嘛。
对对对。
好了，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就欢迎在我们的 Instagram 或者是在Apple Podcast 或者现在的 Spotify 都有了评价的功能，希望给大家可以给我们五星评价。那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也可以在 IG 私讯小盒子，我都会回应你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也再次谢谢魏薇跟笑来到我们节目中，谢谢你们来，
谢谢翔仔。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